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
我是惠子。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期主题呢，灵感是来自于两部电视剧，这两部电视剧呢分别叫做好久没做 Long Time No Sex 和爱爱内涵光。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做过预告了，在咱们过完年回来那个生活分享当中，我们在分享电视剧啊好的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看两部作品。相信看过的朋友都有同感，就是这两部电视剧他们其实都在聊亲密关系
以及亲密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元素性。
我们两个人呢，大家也知道，作为夫妻呢，经常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讨论，所以我们才萌生了要做今天这样一期节目的想法，想把我们对于婚姻啊、爱情啊，甚至有一些跟性相关的一些看法分享给大家。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其实在咱们这个文化体系下面，大家其实还蛮羞于去聊关于爱情呀、性啊这些东西的。但我们又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家不应该再这样去羞于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把这一期主题做出来。同时呢，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大家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你的想法，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把你的想法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想听到更多朋友他们对于爱情和性等等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对我们两个人还是挺挑战的，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且我们都30多岁了，不像可能现在10几岁20几岁的人这么开放啊。我是觉得待会儿聊的过程中可能有些话题之类的，我们聊起来可能互相也会不好意思。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想挑战一下我们自己的。
对，我觉得我们得努力放开一点。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提前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可能会聊到很多关于爱情啊、关于性的一些东西是比较个人的，或者说非常个人的，所以我首先想请求啊，就咱俩在聊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互相有评判，就是别因为谁的一些看法然后觉得对方怎么怎么样，不要有评判的眼光。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侧重于自己的表达，也不要去带有评判的眼光去看我们俩的观点，或者说去看评论区其他朋友的观点。我觉得咱们都可以求同存异，大家就保持自己的看法，你也尊重他人的看法。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要做到这个主播的这个操守啊，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不确定接下来的内容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成人向的东西。
不是确定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尺度有多大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要在这开头先提醒一下，这一期节目我们是建议18岁以上的听众来收听的。如果你是18岁以下的听众，那最好是有大人陪同来进行选择性的收听。
而且我非常鼓励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父母，如果你们听了之后觉得其中有一些选段是对孩子的性教育有帮助的，也可以节选出来给你们的孩子听。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先简单的把我们看了这两部作品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久没做这部戏呢，应该我觉得看的人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它确实呼声也很高，评分也很高。它其实讲了一个大致是什么故事呢，就是一对夫妻，一个人是出租车司机，一个人是酒店前台。他们两个人从相爱干柴烈火，然后到年头越来越久之后呢，这个爱情的火苗可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描述的那个阶段是两个人爱了很久之后，进入婚姻很久之后，已经对彼此似乎没什么兴趣了。就是他展示的那种形式是两个人甚至连性生活都没有了，而且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经济也比较拮据。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因为那个女主是在酒店做前台嘛，所以他经常能看到一些来开房的人，他们的关系不是很正常。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个东西，和他的出租车司机的老公一起去勒索这些搞婚外情的人。
搞婚外情这个风险太大了。
对，就是你如果被他们抓到了你是搞婚外情，他就勒索你，你要是不给钱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原配。
对，然后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出不同的人他为什么要出轨，出轨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有点像是他通过这个方式又去展示了一些其他人的婚姻状态，然后又影射回了自己的婚姻状态。他们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是搞这种小特务行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婚姻也开始变得稳固起来，或者说产生了一些新的火花。通过这种方式去描述了一种婚姻进入我觉得算是七年之痒甚至更久的一种夫妻间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所有看的人几乎都会很有共鸣，
很有共鸣。
只要你是进入到婚姻当中，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我们。
对，你想想，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为了一些琐事吵架，甚至为了吃这个东西究竟贵不贵，该不该吃，这件衣服洗了有没有人叠，家里的这个东西该谁弄，谁的父亲要过生日，要买什么东西，这些花费等等等等，他们都会产生非常真实的争吵。所以在看的时候，我和惠子两个人就很容易代入，因为我们两个人可能在几年前也有过为这些琐事争吵的时候。
而且我发现里面他讲这种爱欲产生的这种小的描写，比如说这个男主和他女邻居两个人一起在家里面收拾房子的时候屁股碰到了一起，然后我当时就说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就是会产生那种心里面一痒的感觉，就描写的真的特别好。
对，所以这部剧呢我们之前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的。然后另外一部呢叫爱爱内涵光，它是咱们台湾拍的一部，当时我是看到预告他说是性喜剧，然后我当时就很被吸引，因为我觉得性喜剧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在咱们国家里面比较少见的一种创作类型。我之前是看过很多韩国的性喜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还跟你说，我说我在蹲那个东西他发布的那一天我要赶紧看。果然我觉得看完之后，虽然他的评分没有 Long Time No Sex 高，
而且呼声也没有那么高，看过的人也比较少。
对，但是我们两个人都看完之后，我们个人的体验是他的观看爽感，或者说你的那个愉悦程度是比 Long Time No Sex 更愉悦的。
对，它是非常轻松的，而且你在里面能够学习到的东西是更直白的，就 Long Time No Sex 就让你想很多，
有点深度嘛。
对，想到价值，想到文化，但是这个爱爱内涵光就是非常直给。对，而且它特别像是那种青春期的那种宣教片一样的对，反正整体来讲很有意思。
对，但是呢看的时候呢你又不会说不去思考，因为它这个故事是也挺有意思，它这个导演的设计，他把这个故事浓缩在了一个家庭里，他其实是一个大家庭，然后讲的是这个家庭当中父母作为一个婚姻代表，大女儿有一个婚姻家庭，二儿子有一个他自己的恋情故事线，然后小女儿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恋情故事线。他其实用一个家庭展示出了四种不同的爱情，这四种爱情分别是中老年人的婚姻，中年人的婚姻，儿子代表的那个同性恋的恋情，和小女儿的这种纯纯 Z 世代人的这种恋情。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四种完全不同的爱情感觉展示得非常好，尤其是中间那个同性恋的那段恋情。
哎，我跟你们讲，就这个就巨上头。
我跟你讲，我真的从来没有磕一对同性恋磕成这个样子。我就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就是说在那儿喊呢、啊，就是说他们俩抓紧呢、啊，下一步呀，哎呦，这亲呐、啊，这弄啊，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甚至网上有人说，他们专门有人说把里面纯纯这两个人的剧情，就这对同性恋的剧情剪出来，好像有两个小时零十几分钟，
一个小时二十八分钟
啊，一个小时二十八分钟 ，sorry， 我记错了，一个小时二十八分钟，说你就可以当成一部非常牛逼的电影去看。
对，而且因为他这个多线叙事嘛，总归可能有几条线你是觉得没意思，或者说冲突你的价值观的。但如果你单纯去看同性恋这一条线，你绝对是我的天哪，这是一部好电影。
我觉得《爱爱内涵光》现在的评分是 7.7， 如果把那个同性恋那一段单独剪出来放，我觉得应该能有 9.7。
哇塞，现在没有人听我们的节目了，赶紧去搜去看了，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其实看《爱爱内涵光》，你能够感受到不同代人甚至不同性取向的人他不同的爱情观。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就相对轻松，很舒服看着，也没有什么压抑的，因为好久没做，它其实是在讲婚姻的真相，真相都是残酷的，但是《爱爱内涵光》好像更加的轻松，像动画片一样。
对，而且我感觉我看那个好久没做，会有那么零星的几集或者一集当中的某些部分我会有点看不下去，但是这个爱爱内涵光因为它是一个喜剧嘛，它总让你发笑，它总给你搞一些无厘头的事情
好笑。
对，所以你不会有看不下去的地方，而且它也就只有八集，很快你就看完了，我们俩可能不到两天就看完了，
就感觉像看电影一样。
对，很快很快。而且我还看了这一部电视剧是一个女性导演做的，
嗯，
所以他们为什么评价说似乎还是女性导演更会展示出爱情当中的女性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在感叹里面无论是那个妈妈还是大姐还是小女儿，其实这些女性角色都被塑造的非常好，我觉得可能也跟是一个女性导演有关。那这两部剧的大致内容我们介绍完之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看过他们之后产生的问题和讨论。
我现在心跳已经加速了，刺激的来了，
刺激的来了是吗？我们先聊一聊因为好久没做这部电视剧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吧。在好久没做这部剧当中，男女主他们刚认识的时候是那种干柴烈火嘛， 后来他们结婚久了之后，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他们两个人没有性生活了，甚至他们宁愿自己去解决自己的性需求，也不会发生性生活。我想问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性这个东西它就是需要一些新奇的感受和激情来唤起的，但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呢，就这种新奇啊吸引啊就是会减少的，所以我觉得这就特别正常。
我其实觉得偶尔发生这样的事情，偶尔你不希望跟你的另一半发生性生活自己解决，我觉得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直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有问题。就比如说那个剧里面他描述的那个场景，就是他们俩可能已经好多年没有过一次性生活了，就我在我看来可能这样的话两个人确实要思考一下究竟是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对我来讲这事儿不存在，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情感唤起性的人，我并不是那种纯就是说有那种肉欲，我是需要两个人有紧密的情感所以唤起的。那我们两个人因为在一起时间长了，时间越长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就越浓烈，所以我就不存在说时间长了我就不想跟这个人睡了，我就没有这种烦恼。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不管之后他们的性生活是不是自己去解决，就是本身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性吸引就会下降很多。
这个我也是认同的，这个其实就跟大家在热恋时期的那种感觉和老夫老妻之后的感觉我觉得肯定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再怎么你也不至于好几年也没有过一次吧。
所以对你来说你会觉得说即使我们两个在一起很久了，然后这种激情的部分有下降，但是为了维持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我们还是需要像任务或者是你得给自己设置一些要求。
我没有，我不是这种感觉，我就是会自发的想要，自发的想要跟我爱的人发生关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我会觉得它里面有一点就在于说人的性欲是一直有的，不是说没有性欲所以我才不想跟你发生关系，而是我在有的情况下我也在自己解决和想要跟你上床之间选择了自己解决。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特别容易引起人的难受，就另一半会觉得难受，这个我是这样的，就我第一反应如果我发现你好像在自己解决的话，我会觉得对自己的评价会降低，而且会怀疑，就想说哎呀我是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吗，还是说我们两个人在床上的表现不好让他觉得不开心了，我会有这样子的烦恼。
所以你是不能接受你的另一半在婚姻当中自己解决自己的性需求？
首先我第一感受肯定是不开心的，就跟很多普通人一样就觉得那他为什么要自己解决呢？但是我好的一点呢是我可能可以换位思考，我会去想说哦，那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他想要自己去满足，或者他觉得很累他自己满足他会舒服一点，他自己去解决自己嘛，他会觉得不费劲一点，那我就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他长期都是这样的，那我肯定接受不了。
哦，哎，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有的时候之所以要自己解决是因为我在有需求的时候我的另一半他没有需求，我不希望强迫我的另一半来满足我的需求，但我又可以自己满足我的需求，那我就自己能干不求别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怎么说吧，良好并一好，就是我不需要对方为了我而将就而应付。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能接受吗？比如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你说，我说哎老婆我想怎么怎么样，你说哎不行我没有兴趣，我说那我要不我自己整一下，你说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情况，因为你虽然是这样讲的，就是你的话是说哎呀我不想强迫你，但实际上是不是也存在一定情况是你认为我要唤起你对我的性欲望是一件困难的事儿，或者是我得费劲儿？就很多人会说哎我的另一半他的前戏很少，因为前戏我觉得也是挺累的一件事儿，就我会觉得你是不是不愿意费这些劲儿，因为自己解决会更简单，所以你就会选择自己解决。而且我还很怕你上瘾啊，就你会觉得哎呀每次我自己解决哎挺好的呀，好像跟他一起弄一下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且还更简单。所以这个是我不断的会给自己绷这根弦儿，就是说 OK 我可以同意几次，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挺累确实不想伺候，但是我不会允许一直这样。
你这么说我能理解了，但是我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要跟你表明，就是我自己啊认为这是完全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跟我爱的人发生性生活和我自己跟自己发生性生活这是两件事儿，它应该并存、
okay.
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认为它应该并存，它对我来讲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既需要跟我爱的人有性生活， 但同时我也需要自己跟自己有性生活。
自己跟自己有性生活是你需要的是吗？
对，我觉得是我需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这是一种刚需吗？
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刚需。
哦，我跟你表达我个人是不是刚需。
对，我这个我知道，你跟我表达过你没有这方面的任何需求，但是我你也能感觉到我确实好像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
我也在思考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最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我觉得可能是我作为男性来讲，可能有一些性幻想或者说性癖也好，可能是另一半没有办法满足的。
哎，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更开诚布公的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之后你再去自己解决的时候，你会更快乐吗？
快乐不会有变化，但我觉得开诚布公的讲这个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说我藏着掖着然后自己偷摸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你看就像你说的会给你带来一些心理压力负面的感受。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讲出来，就像我们俩如果这样讲完之后，我再自己跟自己去完成我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就会觉得说 OK， 那就是他的刚需。
我可能在旁边说加油加油，
别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了。千万注意啊，千万注意啊，我朋友们千万注意啊。
其实我觉得这第一个问题就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有的时候浏览那个社交媒体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抱怨或者说害怕，说哎呀完了，我今天看到我男朋友或者说我老婆偷偷的自己在看什么东西，自己在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样子，我好害怕呀，那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大家真的可能第一反应你还是会有点厌恶，但是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也是完全没关系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上面发现啊，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性欲的频率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哦，
一周男的的这种自发的那种性欲性唤起可能有37次，
一周有37次，什么身体啊？一周37次，
就是说突然想到了，
真硬实啊，大哥，
就这种、哦、这种。然后女生你可以猜一下是多少次？
那肯定是比男生少很多了。
对，
一半，18次。
错，只有这个零头，就8到9次，女性只有8到9次。
哦。
对，所以我觉得从男生方面想呢，如果你的另一半说哎呀我今天没有这个想法，你不要觉得说哦他好像不想跟我怎么样。那女生的话，如果男生他想要自己解决一下，你也可以很大方的让他自己解决。
你数一下他，你说今天这已经是这周的第34次了，哥们儿还剩3次你就满额了。
这个多少次不是说你必须完成这个过程，
我懂，我懂，
是你的脑海里面突然有一根弦蹦出来说哎好像有点想法、
哦、
就是这个感
觉。我
觉
得在这个数据下，如果再说男性是裤腰带以下思考的，我觉得倒没什么毛病。我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礼拜能不能冒出过37个想法总共都不好说，光是这个想法就能冒出37次。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科学真的是非常映射到我身上，就我自己能感觉到我们两个人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确实是这个差距，确实是。
而且我会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就也有女生是需求很旺盛的、
哦、
也有男生是可能有点冷淡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对，
而且每个人的这种性欲唤起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一般会有4种。第一种是情感需求，这个可能大家都很好理解。第二种是肉欲，就是那种生理上的需求，也很好理解、嗯、第三是实用价值，比如说你要生孩子之类的。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跟这个人那个了之后可以获取一些职场上的便利。
哦，这个也是。
哦，这个也是
稳固婚姻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实用价值。
这不是稳固婚姻啊，这是稳固职场地位。
从科学角度来讲是的、
哦、
然后最后就是获得自尊和自信，就是你在这个性活动当中你感觉到自己很厉害。
okay,
所以说每个人的动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会觉得你自己跟自己的性生活可能更多的是那种肉欲上的满足
啊，我建立自信，自己对自己充满自信。我真厉害，我今天。
但我跟你讲，我的话就只有情感需求是最多的。
哦，
对，然后生理上的快乐也是一部分，当然我会觉得情感需求是最基础的。那我就会想说 OK， 那你个人解决是肉欲，我需要两个人是因为情感需求，我就、啊、很能理解这个事情。
对，你看，我觉得就是说夫妻之间应该是这样去对话，就应该把这个事讲明白。我在看那个剧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夫妻之间是缺少这样的对话的，他们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宁可不讲话，两个人该干嘛干嘛。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是非常给大家有一个这叫什么模板，
虽然尺度大但我觉得有价值。
而且因为很多人他不对话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对话，
或者他们羞于对话。
对，从什么角度对话他们也不知道，羞于那就是那我们都公开对话了。大家不用公开对话啊，不用专门发语音在我们下面的评论区。
哎， 你说就是咱们看这个剧当中，他们夫妻俩不是长久没有性生活吗？所以我在想说，就是如果夫妻之间长久没有这样的性生活，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坏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坏处？
坏处简直太大了。那你看他们的坏处是啥？出轨。
他们的坏处不就是一起出去当土匪了吗？
对啊，人的精神都出现问题了。我觉得出轨可能对我来说是我能想到的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其实你想的是这个，我想的反而是如果两个人没有性生活就缺乏了一个感情的连接。就你刚才那个是正向的一个思维逻辑，就是说你需要感情连接从而产生性生活。
对，
那在我这儿会有一个反向的逻辑，就是性生活也是产生感情连接的一种方式。
对，我一直觉得就是性是一种爱的表达和感受爱的方式，虽然它可能不是那种爱的最深层次的表达和感受，但它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层次，而且我觉得它是很回归原始的，而且它特别特别的单纯，就虽然它没有那么感人啊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觉得这东西非常重要。比如说我对于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我是有很大的独占欲的。但是你现在是一个这个男明星，然后我们也分享很多我们，
你别说的怪吓人的啊。没有谁分享这个事儿啊。
分享我们很多生活嘛，包括大家也会说啊，肥姐好幽默呀，我也会拍一些你的日常发在网上，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好像被很多人拥有，但是我会觉得有一样东西是完全属于我的。
哦，
对，就是在性生活的时候的你完全属于我，而且你那方面的样子是不可能展现在任何人面前的，除非有什么就是视频泄露。
吓我一跳，我以为除非我接一些什么影视工作。
这个我发一下广告，就是说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这个经纪人这块也会考虑。
这种在咱们传统说上已经属于有点说贩卖人口了。
对，我会觉得说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独有的属于我的你。
嗯，
我会觉得我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人。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这种不一样的情感连接，就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眼中的你和在性生活当中我眼中的你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你我会能够体察到你散发出的更多的魅力。
这个话我从来没有听过，
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总不可能天天说吧。
哦，我都出汗了。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建立夫妻之间情感连接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它的话，当然你刚刚说的什么出轨啊什么这些事情，它肯定是担心的一方面，我会觉得缺乏情感连接其实它更可怕，它让两个人变成了行尸走肉，就像那个电视剧里边一样，他们两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你不觉得吗？
你说的特别好，这个也是心理学研究有这样的发现，就是美好的性生活和满意的亲密关系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有着更美好性生活的夫妻，他们的亲密关系满意度也会越高，然后因为充实而快乐的性生活是可以让伴侣关系更让人满足的，反过来呢，对伴侣的爱意也是性生活更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你看咱俩平时出去，比如说咱们在一个桌上对面对面吃饭，或者咱俩出去玩什么的，你能感到咱俩特别喜欢交流，就不停的喜欢讲话。但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说我有的时候在餐厅看到那种夫妻两个人去吃饭的，两个人就跟陌生人拼桌一样。
这种人你想就觉得他们没有性生活。
不是，倒不是说咱这么鲁莽就去判断，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让我会，就让一个陌生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陌路感，就很像好久没做电视剧里面描述的这种夫妻，就可能真的是好久没做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性生活它是可以舒缓压力，然后怡情养性的。而你会不会发现，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讲他们没有性生活，也描述了很多他们生活当中的苦难嘛，比如说有房贷压力，然后工作很累之类的，那这不就是因为现实产生了很多压力吗？
嗯，
照理的话用性生活其实是可以去化解的，但是又因为这些压力他们就没有了性生活，没有了性生活就没有办法用性生活去缓解这些压力，产生了更多的压力，而且
恶性循环。
对，就恶性循环了。
嗯，
这个真的就是挺难的，要打破其实挺难的。
哎，这个剧里面不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发现可以通过去勒索那些出轨的人来获取经济利益吗？我觉得里边最搞笑的是他们最开始发现这可以是一门生意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朋友出轨被他们发现了。
对，
然后他这个朋友呢，夫妻俩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出于好心就很希望说把他们朋友当中这个男的出轨的这件事情告诉他们那个同样是朋友的那个女性，然后让他们两个人讲和，或者说让他们两个人都能够清醒一些。 结果没想到呢，是他们这个朋友突然之间开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
对，
说我给你们钱，你们不要告诉他，我还希望能够保住我的婚姻。所以我想问，咱们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和他的爱人都是你的朋友，你发现他出轨了，他给你钱说你不要告诉我的另一半，你会选择这么干吗？
可能我会建立一个这种模型，计算模型，然后答案呢是基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多少钱，第二是我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反正肯定是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
这么理性吗？
对。
那咱现在就拿六维姑娘说，比如说六维姑娘有一天结婚了，
如果是她出轨，我绝对不会告诉那个男的，如果是那个男的出轨，他给我多少钱我都要告诉六维姑娘。
哦，
懂了，
差别对待，差别对待。但我跟你完全不一样，我是肯定既不要钱我也不会说的。
哦，
因为我自己深信呢，我跟你讲，人生当中的经历一次一次教育我，不管是我经历的还是我看到的，夫妻就是夫妻。
哦，
我现在觉得夫妻就是夫妻，人家就是一家人。你以为人家夫妻出了点什么事儿，分道扬镳，或者说产生分歧了，现在过来跟你找，让你站队什么这个那个的，万一有一天人家俩和好了，你就是罪大恶极。
我们是他们 play 的一环。
对，就是甚至说你觉得说就发生这件事儿，他们俩绝对崩，他们俩绝对老死不相往来。哎，有一天人俩就和好了，和好了之后人觉得当年那事儿根本不算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一种 play， 那就是我们的一种情调。但是你竟然想拆散我们，你这个罪该万死的东西。
我靠，我怎么感觉你已经带入了。
不是，我就说就真的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嗯，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人家的家事千万不要管。
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因为他们两个是属于有性生活的，他们属于那种赤裸相见的。
对，
你跟你朋友赤裸相见过吗？
不需要，不需要。
你这个提醒是非常对，但我觉得对于六维姑娘的话，我还是会忍不住。这世界上也就是六维姑娘吧，其他人我都不插手。然后前面我不是提到了吗，我说这个如果缺少性生活的话，两个人的这个出轨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也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剧啊，剧里面他们两个不就是自己也出轨了吗？
哦，而且他俩出轨的形式还特别不一样，男主算是精神出轨，
是他说精神出轨，
他说是精神出轨，其实他就是相当于跟他的女邻居两个人产生了一些非常奇妙的情愫，然后
家务 partner。
对对对，两个人都特别喜欢打扫家，所以两个人就形成了一个互助清洁小组。然后这个女主是属于肉体出轨了，她跟她的应该是前男友在酒店里面发生了一次关系。所以我就想说嘛，咱们也讨论讨论，就关于这两种，咱就索性就叫它为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关于这两种出轨你怎么看？
首先我自己啊，我自己绝对不会做单纯的肉体出轨，我要是出轨我肯定就是精神出轨。
说这么绝对，
或者是双轨。
妈，怪吓人的。你不出则已啊，一出惊人呢。
然后呢，我更没有办法接受的是精神上的出轨。
哎，其实这个事儿我蛮好奇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精神出轨，就是到什么程度算是精神出轨？因为身体出轨很好定义，你发生了性关系就是身体出轨了嘛。
对。
那精神出轨呢？精神层面怎么定义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对一个女生产生好感，我觉得她漂亮，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玩，我想跟她一起玩，我觉得这人性格不错，我想跟她交朋友，这种算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说我脑子里要有那种肮脏的想法，我觉得说，哎，这个女生我要跟她发生性关系，我要怎么怎么样，算精神出轨？就是这个精神出轨，我就不知道怎么定义。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认为你精神出轨了，你就是精神出轨。
OK OK OK，
你让我觉得不是了。
哦，
我认为你和另外一个异性或者是同性，你们之间的互动已经超过了普通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就是出轨。
哎，你这个有点点醒我，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明文的标准，而是这个东西你要去咨询涉及到这件事儿那个人。
因为我觉得出轨这个东西说实话其实就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对，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这东西只伤害我。
所以你是现在这个标准，在咱们俩的婚姻里边是这个标准，可能换了另外别人的婚姻他们又有另外一个标准。
对，因为你想肉体出轨，照我想的这个方法就是，那我认为你跟那人亲一下就算肉体出轨。
也合理，
对吧？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得睡到一起才算肉体出轨，这个就要看。
有人说我们在那个公交车上挤了一下就算肉体出轨了。你刚才是不是，你刚才挤那挤车的时候你是碰那女的了？你肉体出轨带离婚。
这个好像就还是得参考一点社会的价值观。
对对对，不能太极端的，不然那民政局累死了。
嗯，我反正觉得我精神上的特别难接受，因为这个也算是我的价值观一贯的嘛，就是像我的性生活也要基于这种情感。
是，
我会觉得情感是两个人更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 精神出轨让我很痛苦，而且我有点无法理解那种同时爱上两个人。
会有这种情况吗？我
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呀。说
对，我觉得这只是说辞。
说辞。
我觉得是说辞。
嗯。
如果我们精确到一个时间点，你就只能爱一个人。
但是我又想问了，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跟一个人在婚姻当中，但同时你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兴趣，或者说有一点点喜欢，好像也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
这个不是之前你问过我吗？你之前我记得咱俩很年轻的时候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咱因为这事儿吵过架。你说哎，你这辈子只会喜欢我一个人吗？还是说你问了一个什么问题，说这辈子会不会喜欢上别人，
类似吧。
对，类似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当时是太严谨了，我说我不敢回答你，我说我很难保证，因为这一辈子太长了嘛。我说我现在如果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又不能预测未来，我肯定是在撒谎。而且我还跟你说过，我说我很有可能会产生喜欢另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在人，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生命当中是一定会同时产生这个想法的。我觉得产生这个想法不可怕，你先听我说，我觉得产生这个想法不可怕，重要的是你怎么在你自己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的情况下把这个想法遏制住。
反正对我来说，如果我知道你有喜欢另外一个人的话，我会特别的受伤。
嗯，
但是如果你平衡了一下之后，你决定继续爱我，我还是会觉得很欣慰。以及我一直都觉得喜欢和爱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同时爱上两个人，因为我觉得爱是要相处很长时间才会真正的生根发芽的。
哦，你这么说话，我要纠正一下我刚才的说法，不是喜欢，而是产生喜欢这个想法的苗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更合理，这更符合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就不是说喜欢。我觉得喜欢是一个决定，产生了对这个人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苗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我觉得在人类当中，人性当中，你作为一个动物性的话，你是很容易发生这种事儿的。就包括有的时候咱们看剧，你看到一个什么女主，看到一个什么女演员，你都会觉得哦，你要能跟她谈恋爱就好了。但是呢，对吧，人家肯定不同意，那这个你就要想办法压制这个想法。就像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真的是你看到这个电视剧，你觉得啊，我你长得好漂亮，我能跟她谈恋爱就好了，你知道肯定不可能，所以你这个想法肯定就被打消了。对不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那不可能，那是因为不可能你才打消的吗？
不，我觉得你应该主动打消，主动打消，主动你告诉自己不可能，因为你是有爱人的，而且你这个爱人对你更重要。我觉得不是说哎，我忌惮我在婚姻当中所以我不能喜欢，不是，而是你要明确你究竟爱的人是谁。
嗯，所以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出现就是说你同时爱两个人，
肯定不可能。
就如果你已经爱上了婚姻之外的那个人，那就说明你对你现在婚姻里的这个人真的已经没有爱了。
对，
否则的话你应该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像你说的，当产生苗头的时候，你对婚姻里面这个人的爱早就汹涌的盖过了那个喜欢了。
对，
就像是一个小浪头打起来的时候，如果后面没有别的浪，那它可能会越来越大，但如果后面有一个大浪，那马上就盖过去，它不可能长大。
对的对的，这个我认同。
对，所以我纠正一下，就是我会觉得我无法接受精神出轨，并不是你说的那种哎，我好像对这个人有点喜欢或者觉得他很好。
嗯，
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我不能接受的是慢慢的真的就爱上了，就如果你还爱我的话，你不可能打开这扇门去爱别人，就这个是我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控制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全体男性都应该有这个自觉性，就是你要把这个人之常情，或者说你身体里这个动物性的这一面一定要控制住。
那另外我还想问你啊，就是因为我是没有这种肉欲或者寻找新鲜的刺激的性生活的这种需求的，但是你可能会有嘛，所以你会想过这种吗？就是说我在婚姻内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包括我刚才也表达说，哎，我好像更讨厌精神出轨，对肉体出轨也是零容忍啊，但是还没有那么好像痛苦和在意。
我觉得其实我还挺天真的，我记得咱俩在前几年还讨论过这个事儿，就是很认真的讨论过什么所谓的 open marriage 或者说所谓的开放关系什么之类的。我很不怕大家笑话的就是去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肯定是对这个事情是抱有一些幻想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彼此非常开放的去讨论这件事儿，我们去深度的去知道对方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事儿，首先这个事儿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慢慢慢慢你就了解就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们，这件事情不应该做等等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夫妻也是要成长的嘛，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一定是成长的，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冒出一些所谓的傻想法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新奇的想法是很正常的，不能说你有一个想法你就立刻去执行，对不对？你今天想要去舔地板就舔地板了，明天想吃墙皮你就吃墙皮了，肯定不可能。所以说同样道理，大家遇到这些事情之后，两个人深度探讨，始终要把两个人这个组合拍档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对，我觉得人一定要宽容。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讲出来这个话，是因为一讲出来对方就觉得哇你在说什么呀，
嗯，
就你在说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婚姻外面再找一个别的人去发生一些更有意思的关系，然后另一个人就说啊，你竟然在想这种事情，那以后他再也不会跟你讲了，他只会藏着掖着。如果他心里面的这个东西没有说出来，你们两个没有达成共识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所以还不如有的时候真的要去探讨探讨这样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就这个剧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也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刚才咱们在提这个男主的所谓精神出轨，女主的这种肉体出轨。我当时记得女主的这个肉体出轨好像是在她发现了男主有精神出轨且不确定是不是有肉体出轨，当时她其实是认定了男主一定是肉体出轨过了，
对
于是他俩生气，他一摔门而去，就去酒店跟他那个前男友发生了肉体关系。其实相当于女主的这个肉体出轨是在他认为男主一定已经肉体出轨的前提下，有点像是报复性的回馈了一个肉体出轨。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那种破罐破摔的出轨。
我觉得他的做法非常真实，就很符合一般人的做法，包括我，其实我认为我很有可能也会这样做，就在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
就以牙还牙。
对，你会有一种好像这样我们才公平，就是大家一起玩呗。
不是玩啊，这个这就是这是作。
但是我理智想一想，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可取，因为当发生对方背叛你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利益已经受损了？
嗯，
这个时候你最要想的是我应该怎么才能保护我的利益，而不是说他已经减了五分了我也要减五分，而是我怎么想说给自己挣回来十分。但你如果是去跟另外一个特别像女主一样找一个渣男，你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不就是你又被扣了五分吗？
还让人家白捡个大便宜。
对啊，你应该就是很多那种女生都会分享嘛，说发现老公出轨之后一定要不动声色，然后收集证据，最后给他来一个惊天霹雳，把他让他净身出户，反正搞各种间谍行动。我觉得虽然这个很痛苦了，但是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更多的你需要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去做一个很危险的性行为，你只有可能损失自己利，你啥都没得到，你只能说哦，报复的快感。
我觉得报复都没有快感，就我觉得这件事，因为咱们作为看电视剧的观众，咱们属于上帝视角，你其实既能够看到女主在做这件事情虽然是报复，但她其实有点挣扎，很挣扎。男主呢他又没有发生这个事儿，咱们是基本上算是80%知道他没有发生这个事儿，然后你就会觉得女主做完这件事之后，男主他其实也很受伤。就我通过这件事儿，这个剧里的这个桥段，我感受的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无论夫妻之间发生多么大的矛盾，都不要什么都不沟通，然后头脑发热去做这个事儿。尤其是在你头脑发热的时候，千万要谨慎的去做一些决定。你甚至可以想办法让自己什么都别干，比如说你去找一个朋友，你说你帮我一下，你把我现在拴在家里，让我什么哪儿都别去。让我把这个头脑发热这段时间过了，我冷静下来，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冷静的决定。但如果这个时候你就任由你的大脑占据你的理智，然后你去操控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事情，你很有可能会后面会很后悔。
你说的这特别有道理，这也是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我会一直会给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现在想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虽然我很想做，但是我要去问一问别人对我这件事情的意见。我每次都会去问一下六位姑娘说，哎，现在是这样一个非常客观的情况，我是这样这样想的，你怎么想，你支不支持我。她每次都会跟我讲说，哎，你这样是不对的，或者说 OK 你这样做很对，就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双重保险。
对，你是寻求朋友的帮助吗？我其实也有一种方法，就是当咱俩比如说遇到一些大矛盾吵得不可开交，那个时候我很想去做一些报复性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摔东西啊，伤害自己啊，或者说跟你去离婚啊，但是我都会强迫自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我强迫自己的方法就是我让自己出去漫无目的的走路，快速走路。就我觉得我会让走路，认真走路，比如说你要过红绿灯，你要防止被车撞死啊，你等等这些东西会占据你的大脑，然后你就慢慢慢慢能量也释放出去了，你的怒火就消下去了，你的理智就回归了。
哦，
我经常有的时候出去，比如说走个几公里之后，你就很想回家，你就很想回去跟你的老婆好好聊一聊，甚至你就很想回去道歉，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其实很傻，其实有很多问题在你自己。
嗯，当然我觉得各位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隐忍或者说不爆发，而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你接下来在非理智下的行为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在你理智的时候也要去复盘，多看一看你们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怎么样。因为刚才听下来好像我们会说哎呀千万不要冲动啊之类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你在婚姻中受伤太多次之后，你总是压抑自己，那也要反过来有的时候也得冲动一次。
然后好久没做这个剧，其实最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结尾也算是一个相对不是很悲情的一个结尾，就他们两个人虽然因为那一次吵架之后两个人有点算是分开生活了，像是离婚了一样，但是后面他们又重燃激情了，
童话般的结尾，因为实际上并不会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当然不希望夫妻之间是这种热情灭了然后再重燃，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在婚姻当中一直保持这个热情。那你觉得夫妻之间保持热情有什么你认为的好方法？
其实我想到的这个好方法也是他们的这种重燃激情给我带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能重燃激情，是因为他们跳出了婚姻的框架，
分开住了。
对，就分开了嘛，然后他们又在他们之前的那个小出租屋好像又有了那种欲望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要一直都有这样的激情，你就不能被婚姻这个东西给束缚，
不能被这个传统框架束缚，对吗？
对，比如说我们认为结婚后我们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必须定期拜访父母，以及会觉得获得了一些特权，因为婚姻获得特权是，哎，我可以看你的手机啦，或者说我可以在你面前挖鼻孔，我可以随便乱放屁了呀，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特别腐蚀爱情的。
哦，减分，就是会让你的热情减分。
对，我觉得婚姻你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优势，就比如说婚姻会让你对对方更有信任感，然后你们会共同去抵御你们人生的风险，而不是说让你们捆绑得更紧，然后变得就是没有边界感，然后有很多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你们结婚了，这些事情超级腐蚀。就是他们背上了房贷，对吧，然后双方父母他们也要去照顾，
对，
这些不都是造成他们心理压力，完了之后就没性生活，完了婚姻就崩塌了嘛。所以我就觉得你不要被婚姻的传统观念束缚，你们的激情就能够更长久一些。其实就是那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就传统婚姻的观念把你们埋起来了。如果你们结婚了之后没有这些束缚，我相信这个激情是可以长久的。
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些，就像我说的，是给热情减分的项目。我想提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就是反而是要想办法给这个婚姻加分的。就我觉得咱们提到的这个热情，就是你之所以这个火苗弱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弱嘛。你出去露营，这个篝火也不是说一晚上就那个一直是这个强度，你得往里添柴火嘛。我觉得婚姻也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婚姻是需要我们去往里添柴火的，就咱们得时不时的去搞一些这种你可以说是新鲜事儿也好，或者说花活也好，让两个人去开心。就这个事儿它可大可小，就不一定说你非得是搞那种情趣调的，你也可以比如说生活里的，像咱说的出去旅行，你有没有发现咱俩每一次出去玩出去旅行回来之后两个人的状态就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管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旅行，还是分开出去旅行，甚至说出差，就真的很像那种小别胜新婚，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方法。
对，你说的这个小别胜新婚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用。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只要你这个人消失
啊，
然后你是出现在网上，互联网上，在微信上跟我互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特别爱这个老公我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因为就是互联网上你跟我交流，我脑海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幻想中的你，然后那个人可能是更吸引我的
天哪，就讲出来有点吸引人的难受
但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有共鸣，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微信对话框说出来的话的东西，你会自己给他加一些滤镜，会很开心。
所以两个人婚姻久了可以两人试试异地可能爱情会更稳固一些
这有可能
对啊，你看就旅行是一个，对吧，小别胜新婚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还有比如说好好打扮打扮自己，让对方能够看到一个更精致的你，可能也能够增加两个人的婚姻的这种新鲜感。
这个我特别有感觉，就比如说你理发了，然后你理了新头发之后，我就会非常有感觉，我就想，哎，这个发型的老公是什么样的就我会有这种想法。
对啊，我也有一个很有感触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你这次不是去澳门，不是穿了那个买的那个礼服吗？那个其实是你第二次穿那个礼服，那个礼服已经买了很多年了。我记得当时咱们俩决定买那个礼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新鲜感，因为那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穿了之后你又很喜欢，然后我们也花了很多钱买 一次性买了两件。当时我觉得我之所以愿意花这么多钱给你买这两件你其实根本用不到的衣服我觉得这就是增加我们两个人婚姻当中的一种情趣。
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还特意穿着然后去了一个酒吧，
对，
然后说假装我们不认识在吧台上搭讪
这当时是跟那个摩登家庭学的他们不是吗，那个老夫老妻他们两个人就是假装两个人都是那种起不同的名字假名字，然后两个人重新认识就很增加情趣。大家真的别笑，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用的方法。
对，
就你生活里边得给自己搞一些这种事情，来让身处婚姻的两个人变得更有意思一些。
这一趴我觉得很适合大家来提建议，就让大家都可以来提一提有什么方法。
对，如果咱们评论区里边也有一些老夫老妻，你们有一些自己的花样，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也学一学。
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开源节流，你是开源，我是节流，就是我把那些泼冷水的东西给拿掉，就不要拘泥于我必须要有什么，而你就是说我们搞一些新花样，添一些柴火。
嗯，对，所以两个人得互相使劲嘛。其实看这个《爱爱内涵光》这个剧呢，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在年轻人的性和爱的这个观念全新的理解吧。因为他们里面这个男主和女主其实年纪是非常非常小的，我记得刚开始可能是第一集，男主和女主两个人他们在发生一次性关系，他们两个人那个关系吧，其实就有点像是性伴侣，就是咱俗称的炮友，他们俩就是这个关系。而且他们两个人在发生性关系之前还有个约法三章，就是大致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只发生性关系，绝对不能产生感情，然后说不能谈恋爱，说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人发生这个关系之外，两个人日常生活里面是不能干别的事的，
就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单纯的身体关系。
对，他们就是设定了这么一个东西。当时我记得看到这个桥段，咱俩立刻就爆发了那个探讨。
我以为立刻就爆发说我们也去滑。
不就立刻爆发那个探讨，就是说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咱们两个人个人的观念当中，有没有可能进行这种没有爱的性。
我是绝对不可能，但是我知道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
大把这样的人存在。对，是吗？我也是，我不能接受没有爱的性。
哦，那我要修改一下前面说的，肉体出轨你也不行，因为你是不能接受没有爱的性的。那你要是肉体出轨，说明你对那个出轨对象至少是有一点点感情的。
你这么说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
其实我也问过你这个问题，你当时的回答是很模糊的，你说你对这个人可能不一定要是对我这种爱，但是绝对是不能讨厌，然后得有点喜欢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刚才说我不能接受没有爱的性，但我说的这种爱不是像我爱你的这种爱，我觉得这个爱的级别没有那么深，就是它有点像是说你至少得有一种喜欢的感觉，或者说你至少得有一种情投意合，两个人我才能接受大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发生性关系。
那我觉得那些没有爱的性的人应该也是类似的，他应该也不是能说不挑吧，肯定也是挑的。
我觉得他们挑的应该就是肉体层面。
哦，对对对，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挑这个男的他会挑他身材好体力好，就这种。如果这个男的会去庙里面唱蛙牛他就无所谓，他完全不了解他的背景，
他也不在乎他的经历，他也不在乎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甚至不在乎这个人的价值观，都无所谓。
对，他只要跟他在性方面契合就行。
所以我就说嘛，这样我是不行的，我觉得我必须得先对一个人有好感，然后我才能够跟你进入到性这个层面。
哦，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爱和性不能分开。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如果要是说你硬要把爱和性分开了来让我产生这样的一个性行为，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负分的体验，就我是觉得我会觉得你根本没走心呢。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事情？为什么你没走心干嘛呢？
就单纯爽一下呀。
那我自己可以解决我自己，就我觉得这个体验和我自己给自己没有任何区别，我是就我自己给自己，我也不理亏吧。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真实的感受到性的需求，然后是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的话，不违反法律和道德，我是百分百支持的，因为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但是我又会觉得爱和性的交融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我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在害怕说我要跟人产生感情。
哦，对的。
所以我好像只追求性，就像那个电视剧里面这个女主，你看下去你会发现她为什么设置这些东西，是因为她小的时候看到过她父亲，她以为是出轨的事儿，所以她就不信任爱情，她就不敢去进入爱情，所以她才会只尝试性而不敢尝试爱。
而且她其实是会产生爱的感觉的，但他一定要设置这个东西把爱的感觉隔绝出去，他就怕爱侵蚀到自己，所以跟每个人都说，哎，咱们不可以这样，咱们只能性，你要跟我搞爱我立马就不跟你了。因为他其实是怕一旦尝试到了爱他就没有办法抽离了，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不想要爱，他是恐惧收获了爱的好处同时也会被爱伤害。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只有性的爱它也并不是先进的事儿。就现在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哦，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是开放，我很先进，我不被束缚，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选择，但它并不比说我比较保守的更好。 而且比如说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他们也会觉得说性跟食欲啊什么之类的是人很原始的一种欲望，那他为什么非要有这种高级的灵长类的这种感情纠缠在一起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就是单纯的肉欲肯定它就是原始的，但是有了爱有了情感的交流，一定是更升级的那一种性的感觉。
所以我更认同你刚才说的，它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是那种选择也是没问题的，我们这种选择也是没问题的，谁也不要去评判谁的选择有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共处。
没错。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了一个你的百分百性伴侣，就是说这个人跟你发生性关系，你每一次都是超爽超完美，就是在身体上，这是一种选择。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跟这个人是超爱，就是爱情上很好，但是你每次跟他的那种体验呢其实就是一般般，就可以满足，但是没有说让你觉得什么非常非常超凡的感觉，你会怎么选？
那个人我爱吗？那个百分之百爽的那个爱吗？
那个就是现在都还没开始，就不确定会不会爱，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我们超爽了。
对，
这是谁告诉我们的？
就是匹配的 match 的。
那我肯定还是选择爱这个，因为性生活这个东西又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哦，
你想你一辈子真的是掐指算一算，你能够进行多少次性生活？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与一个人的相处。所以如果我们去用量来换算的话，你可以这么去想的，就是你跟这个人爱所带来的好的体验和爽，性生活的爽带来的体验，那是那方面它占的比例更大，所以我可能选择的是这个大比例的快乐，没有选择那个小比例的快乐。
对，我问你这个问题，那我自己的答案肯定是选后者的，肯定是选那个很爱的，就我觉得我爱的人可能并不是跟我在身体上是百分百 match 的，但是那种精神层面上面的享受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而且我看过一个研究啊，他说在美国、德国、西班牙，反正就找了很多国家的男的，然后去问他们对于他们现在的这个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发现就是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和只有一个性伴侣的男性，他们之间是后者会更满意。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应该是更多的那个才满意吧，就是他老能换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结果竟然是就是只有一个的更满意。所以我觉得即使是男性，就是他本身在性上面可能更开放更有欲望，但是他好像也会在跟同一个人有情感有承诺的基础上产生的性行为会让他更满意。
我是觉得性伴侣多了风险也随之增加了，就你需要处理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可能它会作为一个减分项影响你的整个体验。
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的这种对于性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没有好坏或者谁先进谁不先进的，但是我们就是如果两个人要进入婚姻，这个开放和保守咱得 match， 就一个超开放的和一个超保守的，那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是偏保守派。
对，
所以我们能够在一起。
在咱们看这个《爱爱内涵光》这个剧里边，其实还有一个中年婚姻当中挺普遍的现象，就是她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女儿在她的婚姻当中始终是她很希望跟她的老公发生性关系，但是她老公每天都说自己很累，因为她老公是个大学教授，好像每天都要批改作业啊什么上课啊，就觉得很忙很辛苦，每次回来都拒绝，
而且她要吃药。
对，然后
她有吃药的桥段。
对，然后最后这个女的就没有办法，然后又很沮丧，然后只能说自己去寻求一些解决办法，甚至还为此参加了那种有点像是帮你解决这个困扰的一些训练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在你的婚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哪一方啊有需求但另一方没有需求的话，你觉得你可以在你不希望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对方想，然后你去单纯的满足对方吗？
我会的，我绝对会的，就是我只要不厌恶，就是说我现在不厌恶这个事儿，我应该就会的。
所以你看咱俩为什么说咱俩合适呢？
因为其实我前面讲了，就是性行为的动机里面有一条是实用动机，就是你不完全是情感也不是爱欲，而是为了点什么事儿，比如说维持关系，或者你单纯的觉得说我为了满足他，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也是需要的，只要这个东西不让你痛苦，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去做的，这也是爱的一种表达。
我是有一个什么想法啊？之前你跟我提过，你说你有一个朋友，他说性这件事情就跟人需要吃饭一样，是一个很正常的需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甚至需要定期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想，我就觉得当你的另一半他有需求的时候， 你没有需求，但是你又要去帮忙满足这件事儿，其实可以类比成生活里很多其他的事儿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的老婆想要去逛街，但你不想去逛街，你老婆跟你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去逛街，你说行，那我陪你去逛街，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他想要，你说我不想，他说那你帮我一下，我说 OK
对，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非常损害你的利益。
我是觉得这不是损不损害利益的问题，我甚至觉得说如果我可以这样，我觉得这岂不是我们两个人性生活和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并不能说两个人都想要发生了一次绝美的性生活，这是叫性生活和谐。有的时候在你不想要对方想要的时候，你能够依然为对方提供一次不错的性体验，这何尝不是一种和谐呢？
把自己当成饭给他吃，
不，我觉得这是很和谐的事儿啊。
对，我是觉得这个是有前提的，就是还是就是说你并没有觉得很痛苦的情况下可以去做。
我从来都不觉得痛苦，我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哪一次说我觉得痛苦，我没有觉得痛苦。我可能就是服务性人格，我就恨不得天天服务。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有的时候也会跟我的来访谈，很多来访他都会觉得，哎呀，我好像很喜欢满足别人。
嗯，
那我们也会去谈论说什么样的满足是正常的，你满足别人你自己也会得到满足，是另外一种满足，不是说性上面的满足，而是说，哎，我又做出了一件事情啊，我好爱他，就这种自我评价也会提升嘛，我觉得挺好的。但有的人其实他会陷入说他的另一半会强，其实是强迫他，其实根本就不想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绝对就是打咩。
哦，你这么说的话让我觉得另一半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今天有需求你没有需求，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这个时候我的态度就很重要，我不能是那种居高临下拿你当成一个工具，你这样的话态度对方的肯定不爽嘛，对方肯定说我凭什么呢。你要是那种由爱发自的，然后你要让对方觉得很舒服，
这是一种手段。
不是手段，我觉得不是手段，这就是必须你应该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谁高谁低。
OK， 这个就回到你前面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挺累的，你宁愿去自己解决，就这个也是你在衡量，就有的时候你就特别需要是跟我，所以你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这些是必须的。我觉得你三观很正，
而且有的时候我能够听出来对方究竟愿不愿意帮我完成这个事情。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两个之间非常好用的工具，我们会评分，互相问一下你今天是零到十分评多少分。
嗯，
每次如果你是五分或者五分以上，我也是五分或者五分以上，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如果是五分以下了，那就是说我好像是有点不愿意了，而不是说我无所谓了，那我们就不会去开始这个事情，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如果都打出了五分，那我们也会开始。对不对？
我以为都打出了五分就石头剪刀布。
然后如果两个人有一个人打的是五分以下，另一个人大概率会问说那能不能你帮我一下。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会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
对，
如果另外一个人不同意，那比如像我遇到的情况，你如果不同意，我就会说那我能不能去自己解决，然后这个时候你会也会告诉我说行还是不行。
对，
有的时候你也会说不行，因为我们现在就要睡觉了，你如果再出去自己解决又要花半个小时时间，这影响我的睡眠，那我们都会有商量。我觉得就是基于不同的情况我们都有解决方案。
对，我是觉得像我们这种老夫老妻这个工具真的特别好用，虽然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没有情趣了，就一下子没有情趣了，但是对于老夫老妻来讲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有的人他真的会委曲求全，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哎呦你好像是在勾引我，你故意不想，然后好像让我有一种征服的感觉，真的会有人这样想，真的很可怕的。然后最难受的就是那个每次都是因为对方想要，然后自己可能并不是很想要，这个时候他的动机变成了避害，就是他会觉得好像如果我不跟你发生关系很有可能你会出轨，或者
你就不爱我了。
对，如果你的性行为的动机是避害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损你们婚姻关系的。
嗯，
可能你以为好像是有用，但长久来看是没用的，这个也是在研究方面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开诚布公在这件事情上，不是说不能服务，而是在你真的不想的时候要提出来。
对，我觉得表达真实想法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千万别藏着掖着，如果你不想你就直接说出来，而且另外一方一定要尊重对方不想的这个想法，这其实也是婚姻当中尊重。其实这种尊重不仅仅是生活当中什么举案齐眉这种尊重，我觉得在这种事上面的尊重，尊重对方的意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个剧里他们大女儿这一家，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大女儿的这个老公，就这个大女婿，他不是被他一个学生在勾引吗？就那个学生有点喜欢这个老师，然后很希望跟这个老师进一步的发展出一些事情。我们看了很长时间一直都认为这个大女婿一定跟这个学生有事情，
对，
一定有事情。但是没想到在一次这个女同学醉酒，然后这个老师把她送回家，在她家楼下的时候，这个女同学发动了总攻，
吹起了号角。
对，先是邀请老师上楼，老师拒绝了，后来直接在车里要求跟老师发生关系，老师居然最后把女学生赶下车了。
有一个镜头我记得，他俯身趴到了女学生身上，当时我以为这个渣男要行动了，结果他解开了他的安全带，说你赶紧下去。
对，反而相当于就是这个大女婿最后是坚守住了。
最绝的是他又开了一段路，然后停下来自己解决了一下。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当时我非常的震撼，
当时我都惊了。 我是觉得这个桥段他描绘的非常非常真实，就是既没有说把这个人弄得像神一样，说我忍住了毫无波澜走了，也没有说陷入那种老套剧情他没忍住，但是最后他设计这个，他自己在路上开了没有几十米自己解决了一下，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个挣扎和他那个想要去控制自己那个人性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导演的设计太血淋淋了。
最可怕的是他是跟老婆是硬不起来要吃药的，但是他对这个学生是确实是有性欲
的，反应
的。
嗯，
哇，这个其实也是有打击，在我心里还是有打击的。
就是他最终还是这种算是什么悬崖勒马嘛，对，他就还是勒住了。
而且他老婆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事儿。
他老婆就是在那个训练营里面嘛，大家一起就是喝点酒，然后后来灯光昏黄，音乐又有点暧昧，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磨磨蹭蹭的，然后最后好像衣服都脱了。
对，最搞笑的是他老婆的朋友的这一对夫妻邀请他加入。
对
，Oh my god。
但他老婆最后也是悬崖勒马，
对，
也勒住了。
对，
相当于他们夫妻俩都发生了这个事儿，然后都悬崖勒马了。对，其实我们想讨论的就是悬崖勒马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接受？首先咱这么说，悬崖勒马回来你会不会跟另一半说？
我觉得我肯定会说，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辈子不被你发现这个事儿。如果一旦被你发现，那不就是更大的事儿了吗？出了悬崖勒马这件事儿，同时还撒谎了。然后再说到我是怎么看的，或者说我能不能原谅，我觉得我先问你，如果我说原谅的话，会不会促使你说之后你可以再去干？
哎，这个事儿就是我想说的，就我这个人非常的追求安全稳定，你看我如果坐过一次过山车体验不好，我绝对不会坐第二次，我如果坐过一次海盗船我觉得体验不好，我绝对不会坐第二次，我不会再冒这个风险。同样如果我悬崖勒马，我发现这个事儿感觉太不好了，我是绝对不会坐第二次。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但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设计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两个中间，首先我要感谢你告诉我，同时我会把我所有的情绪如实的跟你讲，我会很痛苦，会很伤心，确实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就即使这是悬崖勒马，因为我会觉得你让这个事情竟然发生到了悬崖勒马，你就不应该上这个马。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很难，因为很多人发生这种事儿，肯定就是大吵嘛。
对，
他就是情绪的发泄。但是我会觉得，你感谢他告诉你这件事儿，不是说谢谢你做了这个事儿，是你谢谢你告诉我了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就是在鼓励他，如果以后真的又发生了，他还是可以来告诉你的，不然的话那就是欺骗。
对，我觉得发生归发生，隐瞒是隐瞒，这是两码事儿。
而且我会觉得为什么就是要互相说，然后把情绪发泄完，最后其实是希望在两个人比较理智的情况下再去探讨探讨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发生这件事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你的需求有可能是什么，在之后的生活当中要去解决。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信号，在告诉你这个人或者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出现问题的，那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东西导致的，这个是很需要去理解的，而不是说我们要互相指责，然后陷入互相的厌恶，那最后这个婚姻肯定是解体。
其实目前咱们说的这两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剧情都涉及到了性生活是不是和谐吗？我觉得在这一趴的最后，咱们可以试着从我们两个人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婚姻当中大家如何让自己的性生活更和谐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男生和女生的视角分别给大家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建议。
那你先说吧。
我是觉得从男生的视角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千万别只想着自己爽
哦。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去多问问你的爱人究竟他怎么爽。你看我经常会问你，甚至有点那种渴 渴求的问你，就是说求求你告诉我吧究竟怎么舒服。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咱们已经习惯了差不多就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在婚姻的性行为当中已经习惯了差不多就行，就大致这个感觉就可以，我也不追求什么，就真的很像是完成任务。但其实我是觉得两个人可以共同把这个事儿的幸福感提升很多的。你究竟怎么爽，他究竟怎么爽，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一学这个事儿？为什么就不用学呢？我真的觉得这个事为什么不用学呢？
嗯，
你为什么就觉得你从谈恋爱开始认为对的就一直都对？你为什么认为你跟小美的那个方法就是最合理的，现在换成了小翠就也可以用？肯定不是啊，肯定是应该因人而异。所以你更要去询问此时此刻跟你发生关系的这个人，他究竟是怎么爽。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问的技巧，因为我从女生的角度，我会觉得有很多男的他会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感，就说爽吧，是不是很爽啊就是这种人。
不，你这种不是询问
不是这种人，他会给我一种感觉是说好像我必须要说爽就会有这个感觉
哎，我发现台湾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科普，就咱们看的这个剧《爱爱内涵光》里边这个女主，就这个小女儿，她其实就在 YouTube 上面做这个科普嘛。我发现其实在像 P 站这种地方也有很多台湾的算是博主吧，他们做这种科普，就他就很直接，就说就不爽啊，我就明白告诉他不爽啊，就是怎么会爽啊，就是等等之类的。就我是觉得需要人说出这样的真实的话，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男性也可以。
但我会觉得会很扫兴啊。
你别在那个的时间的时候说呀。
哦。
同样我觉得男性也不要在那个的时间问，你不觉得很傻吗？哦，对不对？爽不爽对方还表现，就是我觉得其实是能看出来的，甚至我觉得对方是不是装的也能看出来。
啊，真能看出来吗？
我觉得能看出来。
哦。那你觉得我装的比例有多少？
还好吧。好，我觉得还好。我实在难以给出一个带数字的比例了，但是我就觉得
超过50%还是低于50%？
我出于颜面我就说低于50%呗。
出于颜面那我就不公布正确答案。
都不足5%。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要问，尤其是我从男生角度为什么说要问女生爽不爽，是因为很多男生自认为女生一定会爽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错的。
对。
对，我跟你讲，我都不用去说我有过多少多少性经历我才能给出这个结论，我就单纯跟你，就咱们两个人婚姻这么多年，我都知道这东西是错的。因为你有很多东西是从所谓的一些成人影片里面学的，那些东西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人类会发生的一些性需求的爽点，
对，
它是创造出来让你看起来觉得爽的东西。所以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去照搬，很有可能不仅不爽反而还遭罪。
对，我觉得有一个场景我分享给大家，就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看片，我会跟你说这是假的啊，
哦，
这是假的，我特别感觉像教学一样，
啊，
这个绝对是不舒服的，
不要尝试啊。
对，
不要尝试。
然后会说嗯，这种可以，这个好，这个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去讨论。
你看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其实夫妻俩有的时候也可以一起看一看这个东西，因为你们两个人一起看，大家就能够互相说了啊，就说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
因为评论别人好像容易一点，
容易一些，总比说两个人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突然间停下来开始彼此评论吧。
你这个姿势啊，我打3分。
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得多询问对方他舒不舒服，他爽不爽。
那我就接一下我的第一个建议吧。
哦，
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给女生的建议就是随时关注女生自己的感受，这个跟你感觉像是相对了哈，就是男生要多关注女生的感受，而女生要多关注自己的感受。
没错，
这个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啊。我觉得我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特别在意你的感受。
哦。
而且不怎么在意自己的感受，我就会演戏啊什么之类的，这确实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就是明明我自己不喜欢，但是我会强迫自己接受。
嗯，
我认为这个也是类似于一种规训啊。包括男女在性行为的时候，本身就是女生是接纳的那一方，你在脑子就认知上你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我就是一个接受的感觉。但是我特别感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是那个说性关系像吃饭一样就是很需要的，他老是给我说，他说哎呀他会要求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包括他也会给我分享说哎呦这个男的怎么怎么给我服务怎么怎么好，我就觉得哎他这样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他会说那些男的特别开心给他服务，我就想哎会不会我老公也会很开心。 就有的时候好像男的是不是也会不仅仅是那种征服的感觉，他也会想要服务。
我从来没有征服的感觉，我主打一个喜欢服务呀。
对，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改变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开心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我观察你，我也没有觉得你不开心。
正中我下怀啊，我就正经一个服务员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就是你必须得关注自己，而且这个会让你有那种很自主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自主性，这个是人本身就非常基础的需求，所以一定要关注自己的需求。
OK， 那我的第二条建议，我第二条建议其实是你教会给我的。一方面我这个人属于那种性欲来的比较快，就是我想要 turn on 我立刻就 turn on 就是说秒就开启了。但是我发现你其实不是，你是需要一个时间去预热去铺垫的。所以呢，我的这条建议就是，男生朋友们，你千万不要觉得性生活就是一个关了灯然后开始啪啪啪完事儿，开灯洗个澡睡觉结束，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你首先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情感铺垫，这个铺垫可能是前戏，我觉得前戏很重要，甚至不仅仅局限在前戏，甚至可能这个铺垫有的时候会维持将近一天的时间。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俩每次出去旅行都觉得特别开心，同样的我们俩每次出去旅行玩了一天之后，晚上如果有性生活也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和谐。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好好的相处了一天，我们这一天产生了非常多爱意的连接、然后使得我们两个人晚上非常发自内心的想要跟对方发生关系，而不是说谁为了满足谁，或者说谁为了强迫自己调动一下去产生这样的一种冲动，是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铺垫，包括前戏，包括真心的去投入肢体的触碰，还是语言上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性生活的环节。
没错，
你一定要把性生活它的这个时间放大去看，然后你才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体验。你不能觉得说你只要在那15分钟左右表现的不错就行了，不是的。有的时候其实你那15分钟表现都不是最重要的，很有可能如果你前面表现的好，那15分钟你表现差一点都没问题。
对对，你说的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但是我刚刚突然有一个特别无厘头的想法，就是那些性生活少的，比如说一个月只有一次的，他可能有个借口说我的前戏需要一个月。
他自己要是相信也可以，他自己相信可以。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真的特别特别重要。给大家我的第二个建议，也是你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了，就是这个性生活和性能力它是需要学习和探索的。而且这个学习和探索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局限于你说的看那种 porn， 因为 porn 确实就是很多都是男性视角，反正就不合适。你可以看一些教育片、纪录片。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去体检，然后在体检妇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老阿姨，就头发都花白了，我觉得她也不会 judge 我，我就问她，我说在性生活中怎么发生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当时那个阿姨就笑了，她说年轻人你可以去上网查呀，你可以去看书，她说你们年轻人比我们搜集信息能力强，你可以去学的，她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到的。我说哦，原来就是老太太她会给我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就很受用。后来我就会去学，包括我也会去问我的朋友到底怎么样才是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得不断的去迭代。
对呀、就像我前面说的嘛，咱们很多这种知识来源都是实践，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第一次实践就是对的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你目前的实践都是对的呢？你很有可能你把一些错误的实践当成了对的，现在就一直在用。而且就像我说的，对一个人对的实践对另一个人未必合适。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一方面是知识层面的学习，另一方面你也要因人而异去量身定制。
因地制宜。
对。
哇天哪，这个简直太厉害了。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因为性生活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就跟吃饭一样重要。然后最后我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前面我们其实提到非常非常多次了，就是性沟通。就是你们要不断的去沟通，就不管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还是结束了之后，就不要羞于的不去讲。在心理学上有个研究异性恋和同性恋他们的性满意的不同，发现同性恋的性满意是远远超过异性恋的。一方面就是同性恋本身就更互相了解，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性别的、就会非常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没错。
另外他们还非常惊奇的发现，同性恋之间的这种性沟通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比异性恋之间要多很多。就异性恋可能就是结束就结束，再也不会提起，但同性恋可能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讲，就刚才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会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性满意的不一样，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哎，我们也要这样去做，要更了解对方，
对，
因为我们有性别差异，有个体差异，差异太大了。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也是这几年，就近两三年开始好好沟通这件事儿。以前我们其实也有点羞于启齿，我们觉得说啊，好像完事儿就完事儿吧，满不满意也就完事儿了。
对，我自己会非常有感受，就是比如说我感觉到痛啊什么，我不敢讲，我会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
嗯，
是不是我身体上有什么问题，跟你没关系，所以我就不敢讲。但后来发现不是的，就是我们沟通，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沟通完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嗯、所以沟通很重要，沟通很重要，对。
你看咱们俩今天其实聊的这些东西也算是一种我们两个人在婚姻当中的一种沟通吧。
说实话我们两个私下都没有讲的这么多，这么
深入，甚至尺度这么大。
用词尺度是小的，平时自己用词肯定不是这些。
我们都是书面表达呀，性生活啊，其实我们平常说的都是
哔哔哔。
对，我们很希望今天的这些讨论，包括我们因为这些电视剧而产生的这些想法，能够传递给大家，希望能够引发咱们听众朋友当中身处恋情或者身处婚姻的朋友，甚至说将来会走进恋情和婚姻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可能大家对于爱、对于性、对于婚姻都有不同的认知，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法能够与时俱进，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放性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像我们俩说的，如果希望自己的婚姻或者恋情能够幸福，它一定是少不了这种沟通的，少不了两个人的一些思想上的交换的。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交流像是一种思想实验，就我们在讲说，哎，你能不能接受开放的婚姻，或者你会不会有多伴侣之类的，你肯定不能说我真的去尝试嘛。
对，
但我们俩会聊，然后再更深入的去讨论，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个结论，这样你就不会老想着，然后你真的说，哎，我哪天要去尝试，就做一些思想上的实验，会比你真的去尝试要安全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些电视剧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一个很好的展开这样对话的一种契机。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好的影视作品，能够激发两个人的一些思考，大家不如就趁这个时机好好讨论讨论。
最后我特别想给大家送一句话，就是和谐的夫妻关系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人像是很幸运啊，就是遇到了对方，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坎坷，所以那首歌最后是爱拼才会赢，
爱表家，哎呀，
就好的爱情和好的性生活真的都是拼出来的。
嗯，
就不可能你永远说这个人干柴烈火，爱的不行啊，爽的不行，不可能，必须得
要靠努力，
对，讨论沟通这些都是拼，就我们这节目就是我们俩在拼的一个见证。
对，我觉得大家好的婚姻是一定要靠彼此的努力经营好好的维持下去的。最后我们还是那个美好的祝愿，希望每一位所处恋情和婚姻当中的伴侣们都能够长长久久，都能够拥有和谐的亲密关系。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